Can I stay a bit longer?
那在这个上半年呢，想必大家因为这个疫情错过了很多能够出行的机会啊，比如说清明节假期啦，五一劳动节啊。那么随着疫情的缓解，那大家也终于有一个喘息的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法出门走走呢？那大疆我呢，也是趁着这次空闲的时间去了趟南京，放松放松自己的心情。如果说提到中国最浪漫的城市，可能很多人首先会想到上海啊，因为上海有很多代表着罗曼蒂克的法国梧桐。但是很多朋友不知道的是，在中国还有另外一座城市也充满着梧桐树，那这座城市呢，就是南京。啊，在这个背后其实还是有一个故事啊。传说蒋介石先生的夫人宋美龄是个非常喜欢梧桐的人，那爱妻如痴的她就在南京啊，也就是他们的居住地，种满了梧桐树。所以在这里呢，你到处都能够看到像法国香榭丽大街一样的地方啊，例如市中心的中山南路、汉中路、莫愁路等等。但是对于当地人来说，那条去往中山陵的陵园路还是最有名的，尤其是在秋季，两旁的梧桐落叶随着风吹下来的时候，更能够感受到南京的那一丝浪漫。沿着这条路呢，我们就能够到达大部分人都非常熟悉的中山陵。那不开车的朋友呢，可以坐地铁二号线到木樨园站下车。但下了地铁以后，由于车站离景区门口啊还是有一点点距离的，所以不喜欢走路的朋友们呢，就可以在地铁门口花上10块钱买一张车票，坐观光车上山。那要是不怕累的话呢，当然你可以慢慢的徒步走上去，欣赏那条南京版的香榭丽舍大街。紫金山上呢，就像是一个天然的氧吧，放眼看过去呢，都是绿色植物，慢悠悠的走个3-4公里，就能够看到一个广场和牌坊出现在尽头。翻开手中的旅游图呢，仔细对比就能够知道这里就是景点的入口。那面前的这个牌坊呢，又被大家称为博爱坊啊，因为上面有以孙中山先生自己来雕刻的博爱二字。他在生平呢，最喜欢将这两个字写下来赠送给别人，所以南京呢还有另外一个别称叫做博爱之都。我们再往前走走呢，穿过一条长长的墓道之后，就能够看到由花岗岩制成、顶上为蓝色琉璃瓦的陵门。啊，尽管颜色可能不如当初的那样艳丽，甚至有一些灰蒙蒙，但是呢，我们还是能够想象到当年建造时的庄严感。抬头往上一看呢，总共是392级的楼梯啊，可能会吓你一大跳啊，心想也是太长太陡了吧。那么为什么大家会这么明确的知道这个数字呢？啊，我也是看了纪念碑之后才知道这一段历史。在当时设计陵园的时候呢，为了纪念那时全中国3.9亿的人口，还有呢就把三民主义精神发扬光大的每位议员，才将楼梯建造成了这么多。尽管现在想想当时爬楼梯的时候很费劲，但是还是觉得非常有意义的。顺着阶梯继续往上走之后呢，就能够到达山顶上的祭堂，那里面摆放着孙中山先生的坐像以及他的墓室。啊，很可惜的是呢，由于客流量太大，后来园区为了安全，平时是不对外开放墓室的，基本上呢只有在重大节日的时候才会开放。那又是徒步又是爬山，想必大家也是非常累。那在南侧的音乐台呢，就非常适合去小小的休息一下。位于深山当中的景点有着音乐喷泉、转转木梯、大片的草地和白色的鸽子。听到这里，你是不是也感受到了罗曼蒂克的味道呢？无论是一个人、情侣还是一群朋友来这里野餐散步呢，都非常的不错。阳光洒下来，配上背后的风景，分分钟让你拍出大片的感觉。那不少准备结婚的人也会选择来这里拍摄他们的婚纱照，让我感觉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粉红的爱情泡泡，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虐狗的滋味。休息一会儿呢，我们就继续往下走，在旁边的美龄宫呢也是必去的景点之一。那它是蒋宋夫妇下榻的别墅，有着远东第一别墅的美称。整体是以黄色为主色，屋顶上覆盖着绿色的玻璃瓦片。那仔细一看呢，还能够看到上面雕刻着1000多只凤凰。除了外观，这座建筑背后还有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啊，据说是蒋公当年请人设计，专门从法国引进了20000多棵梧桐树啊，沿着美龄宫一排排地种出去，一路到中山北路。因此在秋季树叶变黄的时候呢， 从天空中俯瞰下去就可以看到一条完整的项链，而美龄宫呢，就是镶嵌在这条项链上面的绿色宝石。当初大江第一次在网上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呢，是完完全全被震惊了，给我这个单身许久的人啊，为了一嘴的口粮，是深深的被他们的爱情故事打动了。整个景区游览下来呢，预计是要花3到4个小时，那所以建议游玩的朋友们还是带一两件薄的长衫啊，毕竟山上还是有一点点的清凉，那一不小心可能就要感冒了。整个园区是不需要付费的，所以只需要在网上提前预约好时间，就能够免费游玩整个景点。爬了很久的山，那想必大家肚子应该也是饿得受不了了，那大江呢也是一样。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坐上地铁一起前往夫子庙吧。其实每个城市都会有那种外地人必去但是本地人不爱的地方，那比如说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城隍庙，厦门的中山路好像这些地方呢大家都有去过。对，而且来到南京呢，即便所有当地人都不推荐，但是我们还是会选择去看一看，那就是夫子庙。虽然这里本地人是不太愿意去，但是说实话确实还是一个能够让外地人更好更快的了解当地饮食文化的地方。那这里呢是有着各式各样的经典的金陵小吃比如说糖芋苗、小鱼锅贴、鸡鸣汤包、蜜汁藕、五香茶叶蛋等等等等。那爱吃美食的人呢，可能在这里都要有选择困难症了。我才刚急匆匆地走进景区门口的时候呢，其实就被路边的商贩所吸引了。那老板是推着一个个黑色的桶在岸上叫卖，还没靠近就能够闻到一阵阵的香味。问了当地人才知道，这是江南地区独有的特色小吃梅花糕。老板呢，在表面上撒上满满的小元宵、干果、松子仁等等等等，那里面的红豆馅呢，就混合在一起，格外的香。表面的糯米有一些些的硬，但是配上里面柔软的馅料是非常合适的。尽管分量只有手掌大小，但是吃完呢还是非常有满足感的。但是千万注意的是，刚出炉的梅花糕内馅是非常的烫的上次由于心急，大江舌头上呢就是被烫了一个大泡正所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那么吃完这么甜的东西呢，其实嘴巴里多多少少会感觉有一些些的腻。那在南京这里是堪称鸭子的地狱，外地人呢都开玩笑说，没有一只鸭子可以活着游出这800里秦淮河。鸭血粉丝汤板鸭呀、鸭丝腱呀、酱鸭呀、鸭油烧饼、盐水鸭等等等等，基本上你能想得到的、想不到的各种做法都能够在南京看到。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南京烤鸭。无论北京烤鸭在老外心中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但是在当地人心中，南京烤鸭那才是排名第一。走在路上，随便抓住一个人问，那方圆1公里内呢，必有一家不错的鸭肉店。那么看着卖家从案板上把整整齐齐的鸭肉放进盒子里，再浇上那么一勺卤子，烤鸭在这一刻仿佛就被注入了灵魂。那大江最喜欢的呢，就是徒手抓起一个鸭翅，放进嘴里随便一嗦就能够吐出骨头。把肉吃完以后呢，剩下的汤汁也别浪费，拌上白饭，相信我，你绝对会大喊，老板，再来2碗。酒足饭饱以后呢，我们也是终于可以好好逛一逛这个充满历史的街区。那么以前的夫子庙呢，其实没有像现在一样繁华，那战争时期这里其实几乎差不多都已经被毁坏了。那经过这些年的重建翻修才得以保留现在这种明清时代风格的建筑。那么他们里面主要的建筑群呢，就是孔庙、学宫、江南贡院组成规模还是非常大的，全部走完呢是需要2到3个小时。其实每次去的时候，你都会发现这里的人特别的多当然大部分是像大江一样来参观的游客。在河边呢，还是有很多排队等着坐船游画舫的人因为这里到了傍晚的时候呢，岸上就会亮起灯光秀，白墙黛瓦和火红的灯笼总给大家一种喜气洋洋的氛围。而每年的农历正月初1到18还会举行盛大的夫子庙灯会，那与身边的爱人游着小船，看皓月当空，银辉泻地，切身的感受一把两岸灯火阑珊，小舟慢慢游荡，婉约诗情画意的感觉，想一想 都是一次不错的体验吧。说起夫子庙呢，想必大家肯定都有所耳闻，但是说到它旁边的老门东啊，想必你们可能就不知道了吧。对比那些游客必去的景点，老门东更像是属于当地居民的旅游地。那早在2016年大江刚探访南京的时候呢，这里的建筑啊之类的还没有完全的修建好，但是现在如果你走进老门东的话呢，就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与其他常见的古镇是不一样的。与其说老门东是古镇，不如说它更像是一个江南小镇。这里呢是一个沿着中华门墙新建的一个仿徽派建筑群，一条条老街巷呢啊，说实话让大江总会感觉到穿越回了过去，那有一种走在历史里面的感觉。里面呢有金陵客厅、南京白局这些景点可以去参观，还可以看到很多手艺人坐在街边啊，做糖画呀、竹刻呀、剪纸啊、提线木等等等等这种民俗工艺。当然爱听相声的朋友们呢，还可以在现场买一张德云社的门票，听听他们讲一讲段子。尽管在这里呢是无需按照标识牌走，走到哪儿算哪，但是呢位于门口的小正酥烧饼啊是绝对不能错过的。4块钱一个的鲜肉烧饼，性价比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了，趁热咬开来，满满的肉馅和葱花香味是让人忍不住一个接一个的吃。而且呢就连当地人也是非常的喜欢，常常看到他们十几二十个的买回家，边吃边晃悠。顺着人流不知不觉当中呢，我们就走到了中华门下。秦淮彩灯映着江南小街，青砖配上红灯笼，真的是非常有意味。等天色暗下来的时候呢，还会有 3D 灯光秀投影在古城墙上啊，现代科技技术和古代建筑的反差感一定会让你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吃饱喝足以后呢，肚子呢也是感觉有一点点撑了，那在当地人的推荐下呢，我们来到了位于长江上方的南京眼步行桥。它是南京新地标，也是我国长江上的首座观光步行桥。全程呢是禁止车辆驶入的啊，虽然不是特别的长，但是从这里呢是可以眺望整条江水以及南京的夜景，还是非常漂亮的。晚上6点到10点呢是桥上灯光开启的时间，两侧的灯光会慢慢的变化，随着时间变换图案，很多情侣啊、带小孩的家庭啊，或者是老人们都会来这里散散步、聊聊天、拍拍照，肩并着肩、手挽着手，吹着晚风欣赏着美景。当然喜欢运动的朋友们呢，在这里也是可以租借双人自行车，那沿着长江骑行既消食又浪漫，所以呢大江还是非常推荐这里的。因为南京眼呢并不像那种常见的观光景区，更像是当地人茶余饭后休息的地方，少了景区那种拥挤的商业气息，只有静下心来才能够慢慢体会到那种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差异。说到这里呢，其实咱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要结束了，那马上七夕节就要到了，想必很多男同胞们都在忧愁要带女朋友去哪玩吧。在这里呢，大江就借着今天的节目给大家推荐一下南京适合约会的地方吧。那像玄武湖旁边的情侣园、江宁的爱情隧道以及鸡鸣寺下的樱花道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有时间的话呢，不妨带上心爱的他去这里走一走，相信能给你们带来一次不一样的七夕节。而像大江一样单身的朋友们呢啊，也是可以去那边玩一玩啊，说不定转角就遇到爱了呢。好了，节目的最后呢，也欢迎你们在评论区里面留言分享和另一半旅途中的趣事儿。我是大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博谦大江，谦虚的谦，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抖音还有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江浪浪就能够找到。当然了，非常欢迎你扫描节目介绍里面的二维码加我的微信，加入我的微信粉丝群，会有不定期的粉丝福利活动。大家浪啊浪，2020，我们接着浪起来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